为什么是伯利恒小城？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63年12月14日星期六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传讲的信息 Why Little Bethlehe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12 14，历时1小时47分钟。啊，今早能来到这里真好。那我相信呢，威廉斯弟兄刚才告诉我说要有一个特别的见证，是从他的教会来的信徒。好的，威廉斯弟兄。一位姐妹唱《充满我的杯》。那这正是我们今早来到这里的目的，举起杯来说主啊，充满这杯。那唯有这个时候我们才有机会这么求，因为时候要到。那当我们到了彼岸时，我们就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当我们还有机会，头脑还清醒时，我想当神还给我们有机会来这么求的时候，人所能做的最明智的事就是这么去求他，让我们的杯现在就充满神的慈爱和怜悯。那很久以前不太久以前，有个人曾和我们坐在一起，但他已经去世了。我们的心为着威廉斯弟兄而伤痛。那威廉斯弟兄他是我们这里的分会的主席，他的父亲去世了。那威廉斯弟兄，你父亲多大了？88岁。那我想，大概多活了18岁，宝宝应该是比所应许的年岁多了18岁。一个勇敢的人。那不久前他曾坐在会中，我对他说，那这不是要让威廉斯弟兄难堪？我说， 啊，你看上去比你儿子卡尔还年轻。那这只是表明今天我们还在，明天就不在了。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刻什么时候来到，那会什么时候来，但我们知道他肯定会来的。那刚才我在想，生命是一件大事，生命也是一次机会。那我们也刚刚经历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他是从很远的芝加哥来我们教会聚会的人。那一个母亲那天回家时丧生了，那我猜想她已经快70岁了。她的丈夫沿路开车经过了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一场暴风雪袭来，一个人开着车失控了，那她的脖子当场就断了。那我们真的不知道这种事什么时候会临到。他们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事，然后我打电话给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孩子，告诉了他们这事。那当然我对他们就像牧师一样，那应该由我来通知他们。我在想我们这么快就走了，我面前还摆着一盒一个礼拜前他送给我的自己做的糖果，那可见我们人要走的话会是多快。所以那我们若是在今生有指望，就是最可怜的人。约伯记14章说，哦，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那你们注意到自然界是如何被神所见证的吗？我们发现各种的树木叶子从树上落下来，那树里的生命就去到了像坟墓一样的地里，留在那里，只等到冬天的愤怒过去，然后再返回来长出新的生命。这是一个见证，见证我们要复活。早晨太阳升起只是小婴孩，很弱，那过后到了上小学中学的时期，然后中午最强，然后那下午开始转到了另一边，过后到了晚上又变弱了，最后死了。但那并不是太阳的终点，第二天早晨它又会升起来，对另一个时代做见证，证明有生命、死亡、埋葬和复活。甚至大自然到处都在诉说着神。那另一方面，大自然也是一个伟大的见证，它见证说除非照神的旨意行，不然我们就不会有这复活的生命。那种子若被种下，那种子若有生命就会长出新的花来，那种子若没有生命，若没有照神的旨意行，就不会长出新的花来。然而不只是因为它是花它就能长，但是因为它照着神的旨意行。太阳升起来的原因是因为它照神的旨意行。我们若照神的旨意行，就必复活。我相信那威廉斯利兄，一个真正的父亲，他一生都在照神的旨意行。我看见他亲爱的伴侣威廉斯太太坐在这儿，作为一个真正的丈夫，这是神其中的一个旨意。做一个父亲，这也是神其中的一个旨意。他借着圣灵从神得到了生命，这才是神的主要的旨意。所以如果说威廉斯利就不会复活并再次与我们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得说根本没有树的枝浆会流到根部，根本没有太阳会升起，凡事都说到了他的复活，说到了他会再次与我们在一起。那首先太阳、花朵、自然、植物，这一切都说到了他的复活。其次神的道也为他说话，除此之外我们里面的信心也跳动着说我们必再次见到他，愿神使他的魂得以安息。那为了对曾经与我们坐在一起的他表示一点敬意，那让我们站起来一些。天父，我们聚集在一起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让人看见或听见，我每次聚集在一起都是为了从你儿子耶稣基督那里来得到造就，并且对那些还没有主的人做见证，使他们可以找到主。我们的内心为那些在我们的弟兄去世后还留下来的人感到沉重，他不久前还与我们坐在一起，很多时候都坐在这个分会里，但我们相信你使他活出了一个美好完满的生命，今天他的魂与你同在。神的愿他安息，直到我们再次见到他的那日。父，求你祝福他的儿子，还有其他的孩子，亲爱的妻子和那些爱他的人，就是我们大家。愿我们都关注一件事情的，就是我们都很脆弱，某天都会要离世，所以让我们为那个伟大的时刻预备好自己。如果今早这里还有人没有为这件大事做好准备，愿今天就成为那日子。 使他们能对主耶稣说，我准备好了，并且借着圣灵从神而得到生命。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我们想做一些的通知。我妻子正坐在后面，今早我对她说，亲爱的我要早点结束早餐会，我们必须要进城去办点事。我说我打算十点结束，她看着我说，如果到十点我没有结束，我就给你买三条新连衣裙，你挑选。那我知道结果会怎么样，现在我就已经欠了三条连衣裙了。那因为现在已经是9:40了，那我要尽量讲快一点。我们很高兴今早在耶利哥城这里跟你们弟兄们在一起。那星期晚上我们邀请你们上到耶路撒冷，到图森，那去参加那里的宴会。那叫凤凰城，就好像耶利哥建在山谷里，而我住的图森是建在山上，那就好像耶路撒冷。那就住在那儿，托尼，这怎么没有人说阿们呢？现在该我难堪了，托尼甚至都没有来。好的，那明天礼拜一的晚上在图森那里有宴会，你们若在附近，我们当然很高兴你们能够顺道来看看我们。那如果是主的旨意，那我那天晚上的主题将是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那这个月19日应该说是下一个月，那1月19日我要在这里举办一场复兴会，在拉玛达旅馆这里的会堂。那19号、20号、21号，那然后22号，我想就开始23号。那我在这里有4个晚上的复兴会。你们许多传道人弟兄，那我们真的很高兴你们今早能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热情地邀请你们带会众一起来，那特别是城里那些你认识的，那居然没有让耶稣做他们救主的人。那其次，那是那些生病且相信真会垂听祷告的人。我们打算在22日全国大会在这里举办之前的那段时间里面为病人祷告。那我肯定你们都会想来听的。那因为会有很多杰出的传道人会过来，那我肯定你们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的。那今早要在这里对这个峰会的人讲道。那我想起凤凰城在我心里一直都站着，小时候我曾来过这里，那就在这上面的维肯堡，我住在这下面的16街和横霄街交界的地方，当时还是沙漠。那现在我看见它已经属于室内了，那小真正是在市中心了，这说明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正在改变。那今早我要讲的是一位不改变的，那就是神。神在他的计划中，在他的道中，道是永不改变的。时代会改变，人会改变，体系会改变，但神永不改变，他永远都是一样的。那我在想，我们正迎来圣诞节，也许我可以讲一讲圣诞节的信息。那你们如果圣经想要读，那有时候会众会跟在传道人或者讲道人的后面来读。我想从马太福音2章来读一段神的话。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和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愿主加添祝福在所读的他的道上。那我这里记下了一些笔记，还有用作参考的经文。我要你们全神贯注的来听一会儿。那这个题目就是为什么是伯利恒小城。那你知道在圣诞节，我想我们大家，我们很多人，我不说所有人，但很多人都把圣诞节的真正价值丢失了。 那我在外面注意到，那人们甚至是用棕榈树来装饰。那在东部通常是用雪松或常青树。那几个月前或几星期前，趁那些钱的一个月或六星期前，那总是那些啊花里胡哨的东西，还有大型的，那他把圣诞节变成了一个商业的节日，却忘记了它真正的意义。我不相信基督是诞生在12月25日，那我根本不相信这个，那这件事是不可能是这样的。那十二月份在犹太山地雪下得很大啊，甚至都有齐腰那么深。那你查考一下历史，我们就会知道，那基督可能是生在春天，那可能是在4、5月份，但这点后来被改变了，那就引入了，当基督教被换成了天主教后，他们就采用了太阳神的生日，即12月25日。那从21日到25日，那太阳好像停住了，那几乎连动都不动。那所以这是太阳神的生日，后来他们把它变成了神儿子的生日。那记住，那不管是什么日子，我们仍然不能把它本来该有的神圣拿走。那撒旦把这点从我们身上夺走，把它变成了大型的商业活动。那圣诞老人把敬拜神的事儿都偷走了，那圣诞节变成了跟复活节一样的日子，什么小兔子、粉红色的鸭子等等。可是那跟复活节有什么关系呢？那跟基督的复活有什么关系呢？就像今天的世界，他们可以在街上的孩子能告诉你关于戴维克洛克特的事儿，他们能告诉你过去某个恶棍或犯罪的或罪犯的事儿，那要比1900年前那位生命之王的事儿多得多。但这个并不会把真实的东西从我们基督徒身上拿走。那你看，照在黑暗中的光总是最亮的。当之子星的闪电划破乌云密布的夜空，就表明在黑暗中可以有光。那当光照射出来，那你没有看见如果阳光普照，你就不大需要光了。但越黑暗，一小点光也能在黑暗中照得很亮。光就照得越亮，那越黑暗越少的光，就那神赐下的儿子给我们基督徒，我们就应该见证出他的荣耀。圣诞节本该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我们基督徒应该，那不管它看起来怎么样，这只会使得照得更亮。整个世界拥有的都是花里胡哨的东西，我们却拥有基督。我们应该让基督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黑暗的时刻发光。我们想到神总是以非同寻常的方式行事，因为他本身就是不寻常的。神是不寻常的，他是超自然的，他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所以凡他所行的都是那么非同寻常。那神是如此的伟大，甚至拣选了地上无名无份的东西来确认他自己。那我们注意到，我这里用的题目是为什么，这是伯利恒小城。那伯利恒是犹大诸城中最小的，是犹大诸城中最小的城。神为什么选择把他儿子拆到那个地方呢？那这点就是我们要讲的内容。神用了世上的东西，那我相信圣经上说，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他拣选了那些无名无份的东西，我们称为伟大的东西，神称它是愚拙的。我们为其加上了很多尊荣的东西，神却说那是无用的。我们以为无用的东西，神却要荣耀它。我刚想到，那就在我们主诞生之前，那所有的先知等等已经说到了那要来的先锋，那高山要怎么变为低，那洼地要怎么变高，山岭要跳跃如公羊，那树叶要拍掌。那有一位传道人，一位叫约翰的先知，从旷野中出来，他不是从神学院出来的，他满脸胡须，披着一块羊皮，没有穿神职人员的衣服。他出来宣告说，神的国近了。人们对这样一种素质的人很难理解。那他来没有带任何体系所颁发的证件，不属于任何的组织，没有团契卡，也没有任何宗派支持他，因为这个信息太伟大了，所以他不能够听从人。神在旷野的学校训练他，他的信息不是要谈论一些神学术语， 他所讲的蛇呀、斧子啊、树啊等等，都是他在自然界中经常看到的。他观察的看他如何运作，他就是这样切入信息的，不像是个神职员，倒像是一个属于大自然的人。那人们几乎不能够理解的，他甚至没有讲台，那可能在哪里都不受欢迎。他在约旦河岸传道，可能就站在没过小腿的淤泥中，那众人都出来听他的道，那些是内心诚实的人，他们要听他讲道，因为他所讲的不同，有真理在其中。今天我们讲到这点，在我们的信息中讲到基督诞生时，也应该有真理在其中，使人们来渴慕寻求神。神拣选了这个简单的人，没有受过教育，一天学也没有上过，那神说他是历代所有先知中最伟大的，因为神在无名无份的人中确认了他自己。耶稣拣选门徒也是这样，有许多人比门徒更有资格去做这项工作，就是那些的神职人员，但主从来没有招呼他们。在那些日子，有许多的神职人员、大人物、祭司、教育家、名人，但主从来没有呼召他们。他呼召渔夫、税吏啊等等，去将他的信息传扬出去。他总是这样。在挪亚的日子，神拣选了一个农夫，只用了一个普通的农夫来宣告给那个时代的毁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夫，不是神职人员，只是一个农夫。那在挪亚的日子，神拣选了一个在摩西的日子，神拣选了一个逃亡的奴隶，不是神职人员。神让摩西逃出来，去到了旷野的深处，放弃他的教育，直到神满意了，然后就在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差遣他下埃及去，手里拿着一根歪曲的杖，要去接管他曾逃出来的那个国家。瞧，神借着简单的东西来显明他自己。瞧，拣选他的，那这就是他的道，他从非显然之物造出了这个世界。几天前，我在纽约的莫里斯大礼堂，在一场大型的集会中听了爱因斯坦的一堂演讲，是论述银河系的。他说要走出银河系需要花1亿5000万光年，返回来也要花1亿5000万光年。那想想，1亿5000万光年，来回就得3亿光年。可是等你回到这里，你可能只过了50年。那想一想，叫光传播的有多快，每秒钟186000英里。那再想想去那里回来，那再想想去那里来回要花几亿年，3亿光年。这才只是到神用手所吹出来的星系中的银河系，他在银河系以外还造了用无数光年才能到达的其他的星系，然后神在其上俯瞰这一切。那后来那个俄国的宇航员说，他到了150或200英里的太空，他说他根本没有看到神或天使，人怎么能这么愚昧？想想看，去那里要花几十亿或几万亿光年，而离开这里才50年，这是怎么回事？他进入了永恒。他们说那个宇航员上到太空，在上面待了很多小时，绕地球转了17回，那或不管几回，他们说那甚至没有，他的生命甚至一秒都没有用掉，他是在跟时间一起运行。所以你看，你进入了永恒，这就是神的广大。我们的思想无法测度出神有多么的伟大，然而当神准备启示出他自己时，却使事情变得如此的简单。他拣选简单的人去做这事，单纯简易。大卫，他看起来在耶西七个儿子中，他是最后一个被带到先知面前的。那就连他家人也取笑他，他们无法想象一个脸色红光的小大卫，一个溜肩膀脸色红光的人将要成为以色列的王。对那些人来说，他看起来可能不像王，但在神的眼里他看起来肯定像王，因为他们那无论如何先知还是高他为王。瞧，神从大卫家或从耶西家拣选了简单的人立他们为王。那世人所拒绝的东西，耶西赶走或打发大卫回去照看羊群，他叫大儿子出来，那个魁梧强壮英俊的男子， 那站起来可能很挺直，那看上去很像以色列的王。他们认为应该是他戴上王冠，戴在头上一定很威风，应该是他穿王的服装，拿王的杖，那必定符合做王的一切的条件。在百姓的眼里，他看起来也很适合。在先知手上拿着膏油，说你还有儿子们，他一个个的把他们带了过来。那最后先知说你还有儿子们，也许说我还有一个，但也许他成不了什么大器，他只是一个干瘪瘪的小家伙，那我们叫他出去放羊去了。先知说去叫他来。当大卫一进入受膏先知的视线，先知就迎面跑过去，把油倒在他头上。他说这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从来都不是世界那里花里胡哨的东西，而是神的拣选。神因他的恩典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今早为此感谢神。神没有拣选世上那些了不起花里胡哨的人，最谦卑的人才能做基督的仆人，需要那些愿意的人。神恩高他，叫拣选那些微小的。那为什么他拣选了伯利恒小城呢？看起来这位王，这位万王之王，应该生在更伟大的地方才是。那通常我们在地上准备一项活动时，我们都会绞尽脑汁的把它搞得最高层次，那最辉煌，我们把它放在最出名的地方，花最多的钱，搞得富丽堂皇，那这是我们做事的方式。但神不是那么做的，他拣选了一些什么也不是的人，那这样就能显明了自己是大能的，使得能够那在神呼召使徒的日子里，如果他拣选了一个大祭司或一个训练有素的人，而不是拣选了一些无学问的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渔夫，那他们就会说哦，瞧，那还是你受的教育管用。但神拣选了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写的人，这样神就可以把某个放在了手中，使得可以借着那个人行事来显明他是神。当我们走到一个地步，认识到自己什么也不是，然后交在神的手中，他就能照着他要你成为的样子来塑造你，使你成形。那只要我们还觉得自己很重要，那你就什么也做不了，除非我们认识到自己不重要，你才会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那天我的一个小女儿问我关于重要性的问题，我说呢啊，我们正在谈论某个重要的人物啊，他就是刚被暗杀的总统，我们心为此而伤痛。我说瞧，他是个重要的人物，那报纸连篇报道，电视也不停地播放报道这件事儿，就花去了政府几十亿美元，那这没问题，那是他们的事儿。但我说卡罗来纳州的那个五旬节派传道人，一个人喝醉了，端着猎枪走进去，那喊叫他的妻子开枪，把这个传道人从台上打了下来，然后再向他妻子开枪，又朝自己开枪，但这个报道却只出现在报纸背面这么大的一个小角落里。我告诉了立琼，无论我们是谁，我对小女儿说，你想知道你有多重要吗？把指头插进水桶拿出来，然后再找那个洞试试看。我们什么也不是，只有一位是重要的，那就是神。我必须记住，神才是重要的。那看起来他们如果想要那人想要给王的诞生准备一个地方，有许多大的宗教圣地和历史名城可以作为王的诞生地，代替伯利恒小城。有一些的地方，那比如说像示罗，示罗是第一个放置约柜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过了那里，过了约旦河到巴勒斯坦那边，那约柜就立在那里，那是第一个敬拜神的地方。那或者吉甲或西安，西安是个好地方，吉甲也是。那或者令人自豪的大都城耶路撒冷，那里聚集着各种组织的头头，那是他们的大本营。那如果他们要为伟大的王的诞生找一个地方，一处历史圣地或著名的大的地方，那看来他们应该在耶路撒冷找，那里是他们的宗教大本营，按照他们的宗教的说法，那王应该生在那里，他来是要代表他们的宗教。但是当主来时，他却生在伯利恒，诸城中最小的一个城，而不是生在耶路撒冷或其他的历史名城。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那这个自豪的大城耶路撒冷和其他的城都被弃绝了。那或者他们应该选出某个逃城，像希伯伦、加里斯、 那选择其中的一个大的逃城，因为主是我们的避难所。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头脑去想，那可能会这样来想说，那如果这位伟大的王要来，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应该生在这些有纪念性大的避难地，那像激烈的拉莫、加里斯或其中的一个，我们会尝试用头脑去这么想。但你瞧，神行这些事有别的方法，他知道怎样行正确的事。那借着神的心思和神的帮助，我们来讲一讲这事所发生的原因。因为凡事都丝毫不差的在神伟大的计划中运行。能让你们凤凰城及其附近的人尽力来明白这一点。那记住，那神知道他在干什么，瞧，他用简单的方式来做事。因为都是用一些很堂皇的东西来做事的话，那么神从来不那么做事。在整个的圣经历史上，神从不那么做。神从不跟一群人打交道，也从不用一群人去做事。神拣选单个的人，你就是那一位，你一个人。神从不改变他的计划，因为这是他的第一个计划，他就必须永远持守那计划。那在挪亚的日子，神用了一个人挪亚；在神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日子，他用了一个人，就是摩西。我们知道大贪等许多人却认为他们也拥有摩西那样的权柄等等，你知道他们的结局。在主来到地上的日子，在施约翰还有其他人的日子，神用一个单个的人与他同工。今天他与我们打交道，把我们看作单个的人，不是一群人，是一个人。我们要怎样站在神的面前，这将取决你和我。因为神把我们当作一个单个的人与你和我打交道，不是与我们所处的那个群体打交道，也不是与我们所属的宗派教会打交道，而是与作为个人的你和我打交道。那约书亚在分地时，把这小块地给了犹大支派。那你们许多人，那我这里记下了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点。那这个地方就在一个角落里，那只是约书亚在分地的时候，把这小块的地分给了犹大支派。那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那现在要明白这点。当以色列人过河进入那地，那应许之地时，我们知道有一个外邦女子，就是妓女拉合，她祈求怜悯，就蒙了怜悯。只要她一直待在那朱红的线绳底下，就会得到怜悯。那这是她得到怜悯的唯一的方式，是一个标志，一个给她的记号。我们今天也有一个记号，只要我们一直待在我们的朱红线绳及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我们就是安全的。作为一个单个的人，不是一群人，是单个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待在耶稣基督宝血的朱红色的线绳底下。那后来这个拉合他得救之后，就把他的家人都叫到了他的屋里，凡在这朱红线绳底下的都得救了。这就像神在埃及时，凡在血底下的就都得救了，所有在朱红色线绳底下的都得救了，所有在耶稣宝血底下的都得救了，所有不在宝血底下的都失丧了，也必要遭受毁灭。我们也发现，那因着这么做，那后来我们从历史中知道，拉合与以色列军队中的一个将军相恋了。那我现在记不得他的名字了。那最后他嫁给了那个将军。那后来他们住在那里，靠近这个小的地方。那他儿子撒门，就是他建造了伯利恒。瞧，这城一开始就同外邦人有联系，一个外邦人妓女拉合。那我们发现撒门建造了伯利恒这座小城，那后来他生了波阿斯，波阿斯就是那位娶了路德的人，那路德又是一个外邦人。那现在我们顺着这个家谱看下来，路德他是个摩押女子，她嫁给了波阿斯。她进到这个小城时，正是割大麦的季节。我巴不得我们今早能有时间来讲一讲这点，那里面我就得欠我妻子六条连衣裙了。但我真是可以在这点上来讲一讲。拿米代表犹太正统的教会，由于饥荒离家出走，去了摩押地，好像被赶散的以色列人分散到列国中。 那后来他回来把摩押女子路德带了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正是割大麦的季节，要割第一批大麦，也就是说外邦教会归向神正是在割大麦的季节。多美的一幅图画。那后来路德跟波阿斯结婚，那生下那个有名的儿子俄贝德，后来他也生下了大有名声的儿子耶西，是从俄贝德生的。那耶西生了儿子大卫，大卫王出来了。那看看这一点，那他是这样来的，从妓女拉合的儿子开始建了那城，那从他出来了波阿斯，他又带进了另一个外邦人。那从波阿斯出来耶西，从耶西这里他生了大卫，那就在伯利恒这座小城，大卫被神的先知所膏，成为了以色列王。那所有这些向世人隐藏起来的属灵之事都发生在伯利恒这座小城。瞧，这就是神的行事方式。那我相信现在圣灵会让你正确的明白，神并不在那些大的事情当中来行事，而是靠着圣灵。主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瞧，神借着圣灵在人们中间运行。那所有那些大的地方，神却只能来到这个小城，这就是他能够诞生的唯一的地方。神顺着同一条线下来，神总是那么做，神顺着他的道的那条线下来，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又背弃他的道，然而又仍然是神。他必须持守他自己的话语，永远不偏离。今天我们的传统等使我们离开了这道，我们把信条上的东西注入了道里，把整个的东西都给污染了。但神永远不会偏离他话语的这条线，他的道永远是真实的，因为他就是道，神和他的道是一样的。那这里我们看到伯利恒这座小城根本没有人去注意它，那外界的人不会再去注意这个小地方，它是诸城中最小的，没有人会注意它的。然而神却定义让这一切事儿成就在那里。那属灵的头脑会看到这一点，因为在这里先知说，那你瞧，先知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先知，一位先知的思想发现了他。那注意这些属灵的事儿，圣灵今天正在引导着这些事儿，不管这花里胡哨的世界怎么说都没有关系。那注意，圣灵就在这道中，他就是从这里出来的。那约伯死的时候指定了埋葬他的地方又怎么样的？那接着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买了一块地葬了他的妻子萨拉，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与萨拉葬在一起，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死的时候他与亚伯拉罕葬在一起，以撒生雅各，雅各死在埃及，但他要他的先知儿子约瑟按手在他大腿上起誓，叫他一定不要把他葬在埃及。为什么？他说把我带进那块地，那要把他葬在那里。约瑟死在埃及的时候，他照着所预言的提到了以色列人将要离开那里，所以他说把我的骸骨带出这地。为什么？他们知道复活的出熟果子将会出现在那块地上，因为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在地上，虽然皮肉之虫毁坏之身体，但我却要在肉体之中得见神。他们知道复活的出熟果子不是从埃及出来的，而是从应许之地出来的。他们是属灵的人，他们都是先知。耶稣在星期五受难日受死，在复活节早晨复活了，也就是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的早晨。那圣经说已睡在尘埃中的圣徒多有起来的，出了坟墓进了城，与耶稣一起去到荣耀里。为什么？那些先知能准确地知道他们所埋葬的地方和时间，这点像聪明人隐藏了起来，但先知们知道这些事儿，他们从圣灵的角度看到了这些复活的出熟果子不是从埃及出来的，而是从巴勒斯坦地出来的。 今天也是这样，朋友，这么多人死死地抓住世界的东西，或抓住某个大的体系或别的什么，神在复活时并把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不在乎世人说什么，我想把那些东西搞得如何的花里胡哨，要在基督里，那些在基督里的神必把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属灵的头脑才能够明白那些属灵的事。先知在这里说，伯利恒小城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不是出自一座自封的都城，不是出自某个历史性的教会基地，或出自某个创立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的地方，而是出自诸城中最小的，从最不起眼的小地方出来，从这里要出来君王牧羊我的民以色列民。但今天我们想说，我们的祖先做了这个，我们的祖先做了那个，神根本不看这些，神想怎么行就怎么行。注意圣灵这条线，注意经文是怎么读的，他们不理睬这点，但你瞧，圣经才是正确的，神永远都是正确的。大卫被这位伟大的先知告为王，毫无疑问，撒母耳这位伟大的先知，他事先就知道这些事儿。那就在那里，那他那伟大蒙应许的属灵种子，因为神启示说，他必兴起基督坐在大卫的王位上，因此基督岂能生在别处呢？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曾祖父、曾曾曾祖父都生在这里，叫他的祖宗带入了外邦人这条线。那圣经说，外邦人必依靠他的名，叫这点必须要被带下来，那这样才能够明白这点。那我们想在这里停一会儿，讲讲这点，给你指出为什么是外邦人。那我确信属灵的头脑马上就会明白了，因为是母亲不是父亲。那因为她是女人，就是心腹，外邦人要组成心腹，那是要由外邦人组成的。那这外邦人主为他的名要从外邦中选取一群的百姓，这是为他的名，他要从外邦人中娶一个妻子，所以必须是女人进来，他是教会，那他们是外邦人，是祖母，是从以前那个种子的线上来的。那就像以撒，只不过他是从另一个种子那条线上来的。那注意这点，后来我们发现，那大卫得到应许要有一个儿子，那我们注意到，那这点跟以色列又是如何的一致。那当以色列亚伯拉罕得到了应许，这后裔将来要如何，要从他的后裔中出来这位伟大的救主，他自己也要成为多国的父。那当然他肉身的后裔是以撒，他并没有成就这个，但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属灵后裔基督来了，把万国的人都带了进来。那这同样的事儿又在这里出现了，大卫肉身的后裔是所罗门，那他堕落了，就像亚伯拉罕的其他后裔一样堕落了，所罗门也堕落了，他娶了太多的妻妾。那接着你知道，他们使他的心转离了神，他所行的恶道使得堕落了，就那样死了，堕落了。以色列也这样死了，以色列也是这么死的，堕落了。但我们发现这属灵的后裔借着肉身的后裔所做的应许，是从亚伯拉罕这条线下来的，但王权则是借着给大卫的属灵应许而传下来的。大卫就生在伯利恒，他也在伯利恒受了膏抹。那后来我们发现，他真正的王室后裔，要继承王位的那后裔，也诞生在同一座城，伯利恒小城。你在犹大诸城中是最小的，但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在这座小城里，有一个小的马房，那是城里的马房，建在峭壁的下面。那在峭壁后面的洞里，要从里面出来，要经过一些的小门。那这位和平的君就生在了马房里，那里放着一箱的稻草，马房里堆满了粪便等等，但从那里出来的伟大的君王，女人的后裔，从那里出来了世界的救主，从那里出来了成为人的样式的耶和华自己，他就是从伯利恒那个简陋的小马房里出来的，他不是生在王宫里，不是生在王室里，而是从那简陋的地方出来，那里堆满了粪便，他被包着布，那块布是从一头耕地的牛的轭上取下来的。穷人，约瑟和玛利亚都是很穷的人，那当时他们就在那个小马房里，神多么的谦卑自己， 而我们却想使自己变得伟大。难道你看不见神是如何的谦卑自己，拣选那些无有的，好成就他伟大的应许吗？那位小耶和华是如何卧在马槽里，用牛轭的后面的这个布包着，这布本是牛的颈项上负轭用的，却把这位和平的君包在了里面。呵呵，我们是什么东西？我们配得什么？神尚且能那样谦卑自己，尚且能那么做，我们岂不更当谦卑自己而成为神的仆人吗？在这个圣诞节，难道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极为卑贱的自尊和世界上的事儿，而在他的面前谦卑自己吗？谦卑自己，接受他的道，对他的诞生和谦卑表达我们的感激。不管传统怎么说，唯有他的道才算数，这才是他认可的，他的道也唯有这道。那我们发现
地上第一首圣诞赞美诗是在这小马房里边唱出来的，是由天使们唱的。想想这点，第一首圣诞赞美诗不是在那里与该亚法一起唱，不是在某个拥有著名牧师的美丽的大教会里面唱的，而是在马房里，在伯利恒，诸城中最小的城。第一首圣诞赞美诗是由天使们在伯利恒小城唱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不管你多么穷，多么渺小，多么微不足道，只要你愿意让神用的话，神就能用你。神想要你，他不要你去，你不必属于某个上流社会、某个高级阶层、某个大的兄弟会或别的什么，那对神来说毫无意义。神想要你。如果你觉得自己了不起，就把那种感觉除去，必须把那种感觉除去。你说我有哲学博士学位、法学博士学位，那些东西只会使你离神更远，忘了这个吧，归向神，回到圣灵的谦卑中，单单的爱神并接受他的道。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神应许了这点。你若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多大的应许！我们在什么地方缺少了一些东西，我们想扭曲的从这搞出一些了不起的东西来，上面摆着花的和花里胡哨的东西，我们把它污染了，就像列国的人把圣诞节污染了一样。没错，巴不得我们能把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除去，让谦卑再回到人们心里边，巴不得我们能把谦卑带回到原本的圣诞节里，而不是使它成为商业节日，不是那些彩灯和圣诞老人，而是回到敬拜创造万物的神下面来。他来到马房里，生了一个小婴孩，神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巴不得我们能够回到那点上，除掉那些花里胡哨和浮夸的东西，神根本不会与那种东西打交道。
你说我属于那个最大的组织，那只会使你离神更远。你说我做这做那，那只会使你离神更远。你必须谦卑自己，直到你明白了这一点。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就祈求。然而我们想要做的却是，一旦神给了我们浇灌了一点祝福，我们就是个扭曲的，从中得到一些的名气，给自己树立大的名声，压过其他的人。这种人一这么做，神就完全的离开了。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圣灵从其浇灌在那些谦卑之人的心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圣诞节，一个出生地。巴不得你能知道，你只不过是一个马房。神没有去耶路撒冷、示罗或激烈的拉莫，他去到了一个被污染的马房。当你让神那么做，你就成了。要知道你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恶臭的马房。但当那些大的地方和旅馆都拒绝的时候，要打开你的心门来欢迎他，打开你的马槽的心门，让耶和华进来看看会发生什么。因为他就是道，他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他是道，让他进入你里边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就是在那里许多年以前，第一首圣诞节的赞美诗是由天使们唱的。有人开始说方言并且翻方言，阿们。那我们知道这信息一定非常的重要，因为是神想要来说这个，否则就不会中断信息来做这样的事。谦卑的自己伏在神的手下，这就是信息。我们的天父，我们知道你是一切的智慧，所行的事都是正确的。我们祈求你应允这个，使得成为给会众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谦卑自己伏在大能神的手下。 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求你应允我们这个，奉你儿子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接着讲，我讲到第一首圣诞赞美诗是由天使们在伯利恒小城唱的，那些伟人都生在那里，那里是所应许的王诞生的地方，所应许的王去到的城。那这个词儿呢，现在我要讲快点，那就不会留你们太久。那这应许这个词是这个意思，伯利恒这个词。那让我们来分解一下，那为了节省一点时间，我跳过了这里的许多的笔记。那伯利恒这个词儿，那伯 B-E-T-H 是指房子，利 E-L 希伯来文是指神，恒 E-L-H-E-M 是指食粮。那伯利恒就是神的粮仓的意思，也就是这个词的意思。那这个词语名字呢，那他们都是有意思的，许多人不相信这点，但这是真的。那如果名字没有意思的话，那么为什么亚伯兰这个名字会被改为亚伯拉罕呢？为什么萨莱要被改为萨拉呢？为什么扫罗要改为保罗呢？为什么西门要改为彼得呢？行，这些名字都有意思，每个字都是有意思的。那伯利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粮仓，那这多么的适合耶稣，他是永生的食粮，基督是生命的粮，我们都相信这一点，对吗？这多么适合伯利恒，世界的粮食中心，永生之粮的中心，那这就是王必须要生在那儿的原因。那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是从天上神那里降下来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呢？还是死了，但这个粮，人若吃这个粮就被永远活着。耶稣是生命的粮，那所以这生命的粮必须要去到伯利恒，它是我们旅途中生命的粮，就像以色列人那样，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到应许之地的旅途中，神从天上赐下食粮来供应旅途的所需，那每天晚上从天上降下来，那神也在我们的旅途中赐给我们生命的粮，去到伯利恒神的粮仓。看到事情必须要怎么样了吗？必须是在那座名为伯利恒的城，神的粮仓。那所以他怎么可能生在耶路撒冷呢？他怎么可能生在基列的拉莫呢？瞧，他来到了本属于他名的地方，神的粮仓。好好好，那注意，以色列人每晚都会得到从天上降下来的新鲜食物，供他们的旅途所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生命的食粮，每天我们都从基督从天上得到新鲜的食粮，圣灵每天降在信徒的身上都是新鲜的。昨日的经历，那我们许多人总是活在昨日的经历中，我们不该那么做，要活在今天的经历中，那就是我们宗派的问题所在。那么活在约翰卫斯理的经历里，活在德怀特穆迪、芬尼、散基、诺克斯、加尔文还有过去那些人的经历中，他们靠那种的经历生活，但记住，食物降下来后他们想要保存的，结果它就变质了，里面长了虫子和蛆，那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他们靠那些被污染的水池、变质的食物来生活，我们必须得到从基督那里来的新鲜的粮食，就是他今天赐给这个时代的道，他是我们的新鲜食粮，是每天从天而降的，要赐给信徒的食粮，
他是我们的伯利恒，神永恒生命的粮仓。
基督生在伯利恒，他成了神永恒生命的粮仓，他是生命的粮，他是我们的伯利恒，基督是我们的伯利恒，天然的食物被称为饼，我们称天然的食物，那像我们所吃的啊发面饼啊等等，称其为饼。耶稣是神生命的饼，是永生的饼，那饼被称为食物，所以耶稣既是生命的粮，就是神所赐的，要让我们得永生的饼。行，我们要想活着，必须先有某样东西死去才行，然后我们才能吃。今早你吃东西，你是在吃死的东西，如果没有东西死去，你就不能活，因为你只能靠死的东西而活。如果你吃猪肉，猪就得死， 你吃猪肉，那当然猪就得死。那如果你吃牛肉，那牛就得死。你说，但我吃饼，那么小麦就得死。啊，我吃青菜，青菜就得死。你只能靠死的东西而活，这是你能活着的唯一的方式。所以如果你的天然生命只能靠死的东西而活，那某样东西必须要死，那你的天然生命才能活的话，那么岂不是更需要某个生命死去，你才能够永远的活着吗？基督受死，我们才能永远活着，他成为神永恒生命的粮仓。我们每时每刻都得到新鲜的食物，他以圣灵的样式从天上的神那里降下来，来喂养我们饥饿的魂。因为我们一起坐在天上，他就是我们的伯利恒。神所有真正相信的儿子都与耶稣一同生在了伯利恒。如果基督必须成为生命的粮，生在伯利恒，这生命的粮仓，那么每个在基督里的真正信徒也生在基督里，他们也是生在神的伯利恒那里。阿们。所以不单是耶稣生在伯利恒，我也生在伯利恒，你也生在伯利恒。你是怎么做的？今早就在亚历山大凤凰城的拉玛大旅馆这里，你可以重生，生在神的伯利恒，永恒生命的粮仓里，吃着饼并永远活着。为什么得是伯利恒小圣？正如今天人们说啊，为什么得是一帮小圣古人？为什么得是这个那个别的？人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圣灵已经启示，这道已经显明，这就是神的道的彰显。我们借着基督，唯有借着他才能得到生命。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宗派、我们的分门别类，只会使我们与神隔绝。但我们有一条通向神的通道，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借着别的路去到神那里，不能借着任何的祭司、传道人、体系或别的什么东西，只有耶稣基督并能钉十字架，他是生命的粮，我们都生在他的里头。如果他是神生命的粮，那他就是伯利恒。我们即使生在基督里，也就生在了伯利恒，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并得吃他这个食粮，吃他这个食粮。他是谁？他是道，他也出我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当我们带着同一个目的，就是神的道坐在一起并吃着道时，我们就是在神属灵的伯利恒里吃神属灵的食物。我们的魂对神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能够说阿们。我们享受着属天的天使食物。当这道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信条或宗派就说哦，不是这样的，但真正生在伯利恒的人就说阿们。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宗派却说那是一帮感情冲动的人，但真正的伯利恒的居民就会说阿们，因为他对天使的食物感到满足。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阿们。哦，聪明通达的人永远都看不见这一点。我们死守祖宗的遗传，以致需要带上一些的证件或别的东西才能够上讲台，但并不是这样的。你谦卑你自己就能走上神的讲台，要进到生命的粮仓，耶稣基督里，永远的活在他的同在中，在基督耶稣里面被提到天上，享受道的筵席，那就是神的伯利恒。今早我们多少人在这城里，有多少愿意忘掉你的传统，有多少人愿意忘掉那与神的道相违背的信条？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复兴？为什么我们没有继续做这些的事呢？五旬节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们自己组织了起来，就是这样。你不能够组织五旬节，你可以搞出一个组织，但五旬节是个祝福，是神的大能。如果他是真正五旬节，他就永远不会绕过这道去迎合信条，他只会接受这道。没错，因为他已经受了割礼，割掉了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他只建立在神的道上面，并相信这道。我们就是在伯利恒，是神国的候选人。我们正在吃神永生的食物，重生了，吃神的食物，生在伯利恒，成为神家中生命的永恒生命的属灵食物。哦，我们今早若生在了耶稣基督里，就是生在伯利恒，因为他是神的伯利恒，耶稣是神永生食物的粮仓，他也是我们旅途中要喝的水。那我们知道他就是水，那就像以色列人在旅途中那样，他们击打磐石，他们的食物从天降下来，但有一块受击打的磐石，他们从磐石中喝水， 能以维持他们在旅途中的生命。神击打磐石啊，或者说叫摩西来击打他，他的先知击打磐石，他怎么样打开了磐石？如果那磐石是基督，那你相信这点吗？好的，那么如果那个先知打开了磐石，以便生命能出来，那如果今天的还是那个磐石的话，我们就需要圣灵在某个人的里边也击打那个磐石，阿们，以便的道能够流出来，因为他就是这道。当我们绕路去到了信条上面，喝池子里发臭的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打开活的道。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不可能失败。人们可以称他是读心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或说是通灵术或魔鬼，但只要那道自由的流出来，完全产生出道所说他要行的事，那他就再次成了大卫家的全员，就是以前的伯利恒。在这里对待着伯利恒的居民来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与道同活，活在道的里面，他是我们旅途中生命的水，就像以色列人那样。那大卫王有一个伟大的经历，你们可以读一读撒母耳记下35:15。那我们在那里读到，大卫一开始就生在伯利恒，却成了一个逃亡者。哦，何等悲惨的景象！那时非利士人在那地设立营盘，因为扫罗这个大人物把以色列人带入了罪里，离弃神，堕落了，成了神的敌人，被包围了。那非利士人就在伯利恒四围设营盘，大卫想回自己的家却回不去，就去到了旷野，因为他在百姓面前成了一个逃亡者，等会儿说是被赶了出去。那这是一幅多美的图画，基督今天也成了逃亡者。是的，你说的不可能。那如果你相信圣经，就是那样的。圣经说在老底嘉教会时代，基督在教会的门外叩门，想回到自己的教会中。逃亡者是指某个人被人拒绝，被人离弃了的人，这道还有圣灵被人拒绝了。没错，你无法进到教会里面。如果你要接受主，就得从那里出来接受他，就得出来进到他那里去。主进不去，他们死守着他们的信条，那不让你传讲这些的东西，他们不让你相信这些东西。那他们说你相信主是一样的，哦，在某方面它是一样的。那这不是活在伯利恒，不，这是在喝发臭的池塘里面的水，吃过去几年前降下来已经变质的饼。啊，某对这点怎么说的？在他们的日子那些没有问题，但这是另一个日子。这是主的日子，这是另一个时代，不是非拉铁非时代，这是老底嘉时代。基督被弃绝了，成了自己教会的逃亡者，被赶了出去，成了外人。他可以降下来，在他的子民中运行，做了过去在地上所做的同样的事。他说在末世他要做这些事，赐下同样的神迹奇事，就是在所罗马的日子他说他要做这些事。那我们知道主对那里的教会做了什么事。我们看见隔壁的情况跟过去一样，那些使者下去到教会宗派中，在那里传福音，呼召人们出来，告诉他们要相信神的话，离开所罗马。亚伯拉罕那群人不在所罗马，已经被呼召了出来。注意这天使他在那里所行的，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迹象，如果他们知道的话。同样的事行在这里，人们却说，哦，不要相信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组织使基督成了一个逃亡者。五旬节派和所有的宗派，他们对这道太陌生了。那这绝对是真理，我知道这会刺痛人，但是听着，如果一些东西没有，那如果它是真理，它就会刺痛人，绝对是的，它必须是真理。那注意，大卫还在山上时，他梦想着他打的那些伟大的胜仗。他当时住在山洞里边，远远的躲了起来，在城外约15英里的地方，他到了山上，他看到那里，那里是他所爱的城，那是他的出生地，他在那里曾被高卫王等等。那在那个时代，以色列的居民有点像今天的德国，他们有些的小城，人们居住在这些设防的小城里，然后他们把羊和各种的牲畜赶到乡下去放牧，然后再赶回城里去。到了晚上，就把牲畜赶进畜栏里。那大卫俯瞰着那城，想起了神借他所行的大能的事，就是神借他赢得的那些伟大的胜仗。他曾经有一天，那如何带着羊群去到他所在的那座山上，躺在那边的青草地上等等，结果来了一只熊，叼走一只小羊跑掉了，他就追赶着熊杀了他。神给他得胜，因为他照着父亲的嘱咐细心照看那些羊群，那是他的工作，要照看那些羊群。哦，牧师们，这是你的工作，羊群要吃羊的食物，不是老黄历，是羊的食物，神的道。 那野兽来的叼走一只羊跑掉了，那野兽来叼走一只羊跑掉，他就去追赶。狮子来了叼走一只羊，他就去追赶，直到把羊追回来他才满意。这个带给了他那次伟大的胜利。当时他看见以色列人全都退后，瞧，以色列人听的都是各种信条等等的东西，他们都上教会，都受了割礼，打仗前都到祭司那里求祝福，但一到超自然的摊牌时，每一个人都成了懦夫，因为他们看见对手强大就没有了胆量，没有了那种今天俗话说的没有了那种冲上去的那种的胆量，他们缺少了一些的东西，他不敢出去迎战那个巨人。为什么？但是每个人都让祭司祝福过了，那身上都带着神圣的祝福，那些什么的跪了下来，用圣水膏抹或别的什么，然后都站在外面。可是对手如此的强大，他们就没有了胆量。扫罗站在那里，这个总监督或者说主教站在那儿，比他的兵高过了一个头。那哥利亚提出了一个挑战，他说我若杀了他，你们就服侍我们，那他若杀了我，我们就服侍你们。但对手太强大了，他的指头有14英寸长，他的指头有14英寸长，那整个手长28英寸，那看看他的手有多大，他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你想他的头有多大，那就像水盆那样，那头上戴的铜盔有1-2英寸厚，那再看看他的盔甲，一片一片就像这种百叶窗一样，那这样他就能够呼吸而且行动自如。盔甲的功用就是这样的，他身上披了锁子铜甲，可能重达1-2百磅，挂在胸前，挂在胸前，那手上的枪杆就像织布机的机轴，可能有35英尺长。当敌人一看到自己占了上风，他简直就为所欲为了。哦，他以为他什么都能做，然后就开始大吹大擂，说神奇日子过去了，你们这种东西根本不管用。但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没有任何神学经历、脸色红光的小伙子，但他有一个经历，那就是神仍旧是神，神持守他的道。他上前来，扫罗说：“等一下，我要给你个文学学士学位。”他把头盔给大卫戴上，结果压得他都站不起来了。他对这个一无所知，他说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你们害怕去迎战那个巨人吗？那你们站在这里自称是永生神的教会，却让那个未受割礼的不信者站在那里自吹自夸。他说我去迎战他。我们今天需要这样的人，就是有经历的人。他怎么做的？这个伯利恒的小大卫怎么做的？他出去迎战那个巨人，那个巨人奉他诸神的名，服侍的神来咒诅大卫，奉他巨人或诸神的名来咒诅大卫，走出来说，今天我要用枪杆把你的尸体挂在树上，让飞鸟来吃。大卫说，你这非利士人奉非利士人的名来迎战我，带着盔甲和枪杆，但我来迎战你是奉以色列耶和华神的名。那什么道？是这道，我要带着这道来迎战你。说今天我要砍下你的头。那巨人狂笑着冲了上来，大卫没有退却，也迎着上去了。他只有一个小地方可以攻击的，神引导大卫的石头打到了那里。大卫做一个逃亡者，躺在那儿思想着那件事，那曾是个多么大的胜利。后来他肯定想起了那些的诗篇，有时候他才躺在山上默想神。他说他把神的诫命写在床头上，写在指头上，那无论去哪里他都带着。我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我并不是动摇。他总是把神摆在自己的面前，他所赢得的那些大的胜利。那他是个诗人，当他充满灵感时，就会跳起来拿起笔写一些诗篇并吟唱起来。当他进入到圣灵里时，就在灵里边跳舞，不停地跳。他在灵里是如此的陶醉，在灵里跳舞，写下了这些的诗篇。他肯定写了很多不同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他说躺卧在青草地上，诗篇23篇，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他正在思想这些事的时候，到那天准是个大热天，他口渴了，热了汗流浃背。他从城里的西边或东边应该是东边，他从山顶上俯瞰山谷，远远看到的那边都是非利士人，营盘附近有成千上万的人。他看到他曾经从中取水喝的那口老井。后来开始回想起某一天早上赶着羊群到那里去放羊，经过那口井， 因为那口井是打水的好地方。然后他就去那里喝水，让羊群喝水，在伯利恒那里，那就是他给羊喝水的地方。这正好是神今天给他的羊喝水的地方。再回到伯利恒，那是新鲜清凉的水。大卫喊着说，甚愿我能再喝到那口井的水。我现在要结束了，注意听，甚愿我能喝一口水。他心里喊着说，甚愿我能再喝一口伯利恒的井水。他的愿望对那些爱他的来说就是一道命令。他的魂在呼喊，要喝一口那井里的水。对那些爱他的人来说，他最小的一个愿望都是一道命令。我们知道有三个人都是勇士，就一起去了。其中一个单枪匹马杀死了800人，另一个跳进坑中将狮子杀死，还有一个拿着棍子把一个埃及人手里的枪打掉，用着枪将他杀死，然后呢站在一片红豆田里面将包围他的300人都杀死了。这些勇士他们都是外邦人，注意他们来自哪里。大卫在这里预表基督，伯利恒，因为基督是大卫之子，那是大卫站在那里渴望喝那井水。我说了，对那些爱他的人来说，他的愿望就是一道命令。那三个人拔出刀来，杀过纵身数英里的敌人，一路杀到了城下。当其他人来迎战，那三个人都是勇敢的战士。那些非利士人中，有的个头可能有他们2倍大，但这三个人都是善战的勇士。其中一个在一天内单枪匹马就杀死了包围他的800人。他们是勇士，依靠神，他们对他们的首领有信心。他们杀开一条血路，一些人在厮杀掩护，另一个人打了一桶水，然后又一路杀回数英里的敌人，把水带回给大卫让他喝。在这里，这里代表着基督，他既是王又是勇士，因为他冲破了封锁，冲破了仇敌死亡的防线，他冲破了仇敌的防线，使我们可以得着永生，得着永生的水。他甚至经历了死亡，把死亡背在身上受死，然后回来，使我们可以得着永生。他既是王又是勇士，不是我们胜过死亡，死已经被胜过了，我们从未胜过死亡，是他为我们胜过了死亡。那今天就是我们的大卫，他胜过了死亡。伯利恒的饼和水，伯利恒是中心，你们历史学家都知道它是中心。那里的乡村因为灌溉等等的缘故盛产小麦，那小麦的产量很高，还有最好的水。它是巴勒斯坦的粮食和水源的中心。那今天不管有没有多少的组织，有多少所谓的弟兄，不管用什么方法，基督依旧是信徒的伯利恒。他那里有饼和水，为了公会信徒，这对你有益处。你们进信会长老会的其他的信徒，这对你们有益处。这些都在一个地方，就是伯利恒。生命的饼和水都出自这里，这里它是我们的饼，是神给我们的饼和水。它是中心，是你可以来得到饼和水的唯一的地方，要从他那里边得到。神的殿在耶稣基督这个人里边，他就是我们的伯利恒，是永生的饼和水，他就是道成了肉身，就是这道生命的饼和水。希伯来书13:8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点使得成了我们的伯利恒，成了我们得到饼和水的所在，是永生的唯一所在。要注意，大卫他得到水后，他一口都没有喝，他说，我断不敢喝。这是那些人冒死打来的，是他们的血，是他们出去给他打来的水。注意，他把水倒在地上作为点祭献给了神。阿们，弟兄们，现在提升你们的信心。大卫自己不喝那水，他就把水倒在地上作为点祭献给了神。这与约翰福音3:16多么的匹配。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给他们。耶稣这生命的王来到地上，他并不需要死，他本身就能争过死亡，但他把自己生命的血作为我们的赎罪祭倾倒在地上。阿们。他是那位我们受击打的磐石，他将自己宝贵的血洒在了地上。那天晚上我听有人在讲一个信息，他说他们来到偶像信士葛佩里，那昨晚那我看到他说到、他去过以色列，去过巴勒斯坦，他说我是来相信你们的人。 他说我是来相信你们的人。那类似这样的话，那当他昨晚出现在属世的节目中时，那我很钦佩他，那你们许多人应当那么做而拒绝的。但你瞧，那这样他就出现在全国的面前，他从不收回那一点，就是完全的站在他所信的事上。我确实的欣赏他这一点。那他说我去到以色列，告诉他们我敬拜你们的一个孩子。换句话说，就像这样，那我想佩里那很好，我很高兴看到神所赐的能力使你站在好莱坞所有那些浮华之中，靠着耶稣基督做见证。但耶稣并不是犹太人，耶稣是神，不是犹太人。那你记住，血气包是从男性而来的，但他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被造在了肉身中。我们得救不是靠犹太人的血，也不是靠外邦人的血，我们得救是靠神的血。耶稣是神，一点也不少，他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神创造的血在他里面，我们成了。如果他是犹太人或外邦人，我们就全都失丧了。他是神在肉身中，没错。我不是在敬拜一个犹太人，但我敬拜耶稣基督时，我是在敬拜神。我不是在敬拜某个虚构的东西或历史上的东西，我是在敬拜耶稣基督，就是现在的耶稣基督，就是神彰显在这个时代的道。神从起初就把他的道分配给了各个时代，在过去的各个时代里，神每次都差了一个受膏的先知给那个时代。在挪亚的日子，在其他人的日子，神都做出了应许。不管教会陷入何种的情况，神总是要那么做，他差一个受膏的人来，因为主的道临到先知。每个先知都站在那里，都被他那个时代的组织所污蔑，但他站稳在道上，使道活起来。耶稣是神全备的道，因为他是有形有体的神性的丰盛，神的一切丰盛都居住在他里面。神住在耶稣基督里，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他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他站在那里，让自这多么的相配，从亚伯无辜的血液之下来，现在神自己的血必须留在这地上来救赎我们。他没有取去自己的生命啊，他没有留住自己的生命。他说父啊，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无论如何不要成就我的意思，那要成就你的意思。他把自己交给了神的道。今天我们也能做同样的事儿，你可以拿着你所接受的信条等等东西，想去哪就去哪，但你也可以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但是要成就你的意思。回到神的道里，你可以带着花里胡哨的东西，还有圣诞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我要让耶稣基督住在我心里。不管这有多么的卑微，不管有多少取笑的或做什么，但注意注意事情的本质，看看是否跟耶稣所做的一样。如果不一样，不与之道相配，那就不要去理的，那不是基督，因为基督是道。那么发现这点多么的匹配，他是我们的磐石，受了击打，生命的血道在地上成为罪人的赎罪祭。他是我们的伯利恒，水粮食生命，被洗净我们这些不洁净的罪人而被献上。哦，我的罪人朋友，你岂能如此的愚蠢拒绝这样的献祭呢？神已经赐下了他的独生子作为赎罪祭，叫一切信他的都在他里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如何进入他里面呢？借着圣灵，我们都受洗归入了一个伯利恒。神的道就是为这时代而彰显出来的基督。对圣经给这个时代的每个应许，神正在等候某个先知出来彰显出他。根据马拉基书四章，神应许的这点，他必要成就。不管人们认为这是多么的愚蠢，他都会成就的，神如此说的。他能从这些的石头中给我们兴起来。我们的信条不愿意接受他，我们的教会若不接受他，神能去到马房，能去到他想去的任何的地方，必定有人站起来支持神为这个时代所发出的道。必须有什么东西来彰显这道，不会是一群人的，也永远不会。哦，儿子们，勇士们，那我要结束了，不想留你们太久。若主愿意，我马上就要结束。现在是11点差5分或差6分了。那诸位，哦，勇士的儿子，你们在这里声称自己是儿子，你知道大卫代表什么吗？大卫代表基督，基督是大卫之子。那现在听着要结束了，那些外邦的勇士有许多人，那诸位，他们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知道那个逃亡者是受膏的，他们知道大卫被自己的百姓弃绝了，但他们知道恩膏在他的身上，他们可以看到那恩膏，所以他们不管生死都势力在大卫的左右。他们是勇敢的人，不在乎外面的世界如何不信，他自己人把他踢了出去，
不要与他有任何的关系。扫罗把他赶出去，宗派的头头把他踢出去，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议会把他撵了出去，他成了逃亡者。大卫去哪里，这些勇士也跟着他去了那里。此时的在山下有小群人也在那里，是由外邦人等等的组成的，他们重视着那人，知道他要做王了。今天对这些相信着道的真正的勇士来说也是这样的，他们知道这道应许说耶稣基督将要再来。我们对这个几百万美元那个几百万美元都不感兴趣，我只对耶稣基督的再来感兴趣。哦，属神的勇士的儿子，你到底怎么了？今天你要怎么站稳呢？我们竟然看见圣经语言说耶稣今天是逃亡者，被他的教会赶出去，被组织赶出来。你们知道这个，不需要把这点藏起来，因为这是真理。圣经说事情必会这样的，要从那受的那些印记中出来。看看这些人他们拔出了刀，这是为了什么？大卫的愿望是喝到一口清凉的水。大卫，这是今天我们的大卫，基督的预表。我们知道他被人称为圣果伦，被人赶到了一边去，成为了一个彻底的狂热分子，被教会所弃绝了。今天的圣诞节他们制定了各种的信条等等，就像在第一个圣诞节所做的。我们知道这个，但我们也知道这道永远是真实的，这必定会应验。基督的愿望是让那些的勇士们站稳。阿们。好好好，来吧，与我站在一起。我站在一个多么艰难的境地，我今天发出挑战，这些慈爱要去到全世界。我向那些爱耶稣基督的人勇士发出挑战，他们知道这些事今天不要应验。弟兄们，来吧，与我站在一起，拿起神的道，忘掉你生活在其中的那些污水的池子，还有发臭的宗派，拿起新鲜的道来，让我们为耶稣献上一口美好清凉的无菌洁的水。那是他今天的愿望，让我们回转到原本的无菌洁上，回转到神的道上。马来西亚四章预言我们要这么做，使儿女的信心再次转向父亲的信心。今早有谁愿意站出来像大卫一样？我们知道大卫要作王了，耶稣基督要得到这世界，他要承受这地位业，他要作王统治全地。今天他被人弃绝了，从他百姓中出来成了逃亡者，一直都是。但今天对着自己的教会来说，他是逃亡者，人们弃绝了他，但不爱这道，却爱他们的信条和显赫的东西。他们不要耶稣被彰显出来，他们不要人用神的大能来传讲耶稣，他们与道隔断，就像圣经的启示录十七章所说的，他们会那么做的。他们在做什么？今天他们都站了出来，都加入了基督教协进会，天主教和新教联合在一起搞出兽像，还有兽的印记，新教也跟着做。五旬节派到处都，五旬节派的显贵们去到罗马，然后回来说那是最属灵的地方，在德克萨斯州还有等等的各处，他们敞开门对拜苦路等等表示理解，他们知道那是注入到这道里面的信条。哦，你们是伯利恒的居民，哈利路亚，我要召唤那些大无畏的勇士。我不在乎是不是一边站着八百人，另一边站着一万人，我要那些愿意与我同去的勇士从不信的非利士人的防线上面杀出一条的路来。基督教协进会在神的道的周围设了营盘，试图使他成为信条，用他去喂养人。在伯利恒的大卫之家，有一水井，有一泉源是敞开的，是为了除掉罪和污秽。弟兄，罪就是不信神的话语。哪个勇士能看见的要来的千禧年？哪个勇士能看见伟大的圣灵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到？基督真实的身体要再次的掌权，同我站在一起，站在我的旁边，让我们刺穿宗派的信条，让我们冲进去，他渴望喝一口清新美好的五旬节的水。原本的五旬节不是那一帮举止失常乱喊乱叫的人，是的，我指的是一个真实的圣灵的气，他产生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那人里面。我伤害了你们，请原谅我。哦，你们不要那么做，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么说。回来吧，站住你们勇士们，你看见那边站着大卫，耶稣基督被他教会赶出来的逃亡者，被他们的信条拦在外面，在那远处是那清新的泉源。阿们。 这大能使道又活了起来，他预言的道要在今天应验。神说的必定要应验，那就一定会应验。在你现在所处的军队中，你永远做不到这个。乌群节拍上你烧的营盘，把自己围在其他组织的周围，一头扎进了信条的里边。哦，属神的人呢，那把剑在哪里？我们的主想喝一口清新的水。我不管是生是死，让我们冲破这东西。靠你自己站住太难了，我在召唤弟兄们与我站在一起，持守着道。道怎么说就照着道所说的去做，我不在乎其他的东西怎么说，要那样的持守神的话语，因为那是唯一能冲破防线的东西。让我们奔向伯利恒神真实的水。若有人住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要藏在主里面，不是到处跳来跳去，不是交换团契卡，从一神论换到二神论或三神论，再换回来长老会或路德会。你们要藏在我里面，他就是道，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不要害怕八百人还是八百万人，我必站在你的旁边。我渴望再喝一口那井里的水，神必得这群会从那井里面喝水的人。哈利路亚！你可能以为我癫狂了，我可能是，我是耶稣基督和他的道癫狂。如果必须被人称作傻子，那就让我因他的道被称作傻子吧。我从来没有反对组织里的人，我是反对拦阻神的道的那个体系。勇士们，让我们冲破防线，与我们站在一起，让我们奔向那井，他是我们的伯利恒。这些破旧的水池，世界就要协会真的组织起来，让我们恢复神新鲜的道，不是宗派。我们不要接受信条，那是发臭的水池。这40年前、20年前、30年前或去年所降下来的水，我要神应许给今天的道，那才是他要我喝的水，就是今天的道。他就是被人弃绝了的伯利恒小城。我知道这个像你所想的，哦，要是我是的，没错，他们以为耶稣应该生在耶路撒冷，他们以为的应该生在他们宗派头头的所在地，但他从那些的地方绕了过去，来到了一个名叫伯利恒的地方，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哈利路亚！他来不是为着公会、进行会、长老会、五旬节派，他耶稣基督是为着心腹而来，他是为心腹而来。这对你可能看起来奇怪，但我相信他。看到这些预表了吗？除了借着道，他不可能借着其他的方式而来。耶稣诞生的唯一的地方就是伯利恒，这就是为什么得是那个卑微的小地方。今早也必须是这样，照着所应许的道，他必须得是这样。是的，先生，菲利士人的基督教协警会正在组织起来，营盘遍满了我们的伯利恒的周围。临近圣诞节，他们到处设营盘，张灯结彩，尽是那些的花里胡哨属世的东西。哦，我们要给世界带来和平。教皇路德或约翰或别的什么名字，他把教会所有了不起的主教召集在一起，教会联合会、基督教协警会联合在一块儿，而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阿们。只有一位是你要与他同行的，就是耶稣基督。你怎样与他同行？你认同他是道，就要与他同行。不要让这一点离开你。我不在乎他们有多少花里胡哨的东西，你必须要这么做，否则我们就要关闭他们教堂。我不在乎他们关闭什么，那与道根本没有关系。这位先生，你要往哪里去？你正在做神的道说你要做的事儿。你转回去，用属世花里胡哨的东西装饰，被各种属世的许诺所充满，却离着道相差108000里。今天就是这样，圣诞节又到了，只会使我们远离着道的应许。但道必须应验，神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哦，这就是他们的轨迹，要使真正的伯利恒的居民得不着永生。起来，你们做儿子和做勇士的，让我们冲破防线，回到原本的伯利恒去。记住，后来大卫做了王，这些人势力在他左右，因为他们知道他要做王。他们知道不管大卫怎么样的被人弃绝，他都将坐在宝座上。他曾经是地上最可怜的逃亡者。今早晨真实的道也是这样，他们组织看为异己，看看他们所做过的事，这些事在你面前都显明了。人们想说，阿伯拉罕弟兄，你是在谴责教会？我是在谴责他们的体系。教会就是耶稣基督， 不是一个提醒。今天看看他们做过的事，再看他们在做的事，又看到他们在做的事就是试图要使会众远离神的话语。他们重重的布设营盘围住那井，确保没有人能够喝到那井水。哦，但神的勇士，我相信某一天耶稣基督将会在荣耀中来临。我相信他要再来坐在他所大卫的宝座上面。今早虽然他是个逃亡者，他的道被自己的百姓所弃绝，就像大卫那样，各个组织都拒绝了他的道。当时来印证的纯正的道时，他们拒绝了。你不用跟我说了，因为这几年我走遍全国，带他们军一直离道越来越远。那天我谈到杰奎琳肯尼迪，我多次的责备女儿剪头发化妆，你牧师协派的妇女剪头发。神说你那么做就使你自己成了街头的妓女。照神的话，你丈夫就没有义务再跟你住在一起了。一个剪头发的女人就羞辱了她的头，就是她丈夫，绝对没错。他们怎么议论这点呢？那你们在这点上向我叫板，我收到了一些信啊，说啊你这个老怪物。是的，他们这样叫以利亚。对神的每一句话他们都这么叫，每一次传讲知道都被这么叫。那天有人说，哦，我们相信你是先知。我从没有那么说过，我没有讲过我不是先知，我只是神的仆人。在这里要接着告诉你们真理，就是如此。让我告诉你，神的道支持这点。他说西安的女子要到那日从这污秽中得以逃脱的枝子，在主面前要显为华美。女人要冲破防线，你有你自己要冲破的防线，就是那些属世的好莱坞的电影，电视上那些你想要模仿的东西，以及穿着性感衣服上街。有人说，瞧啊，人们要你教导他们怎么样的领受圣灵啊，怎么样的得到。你说你得到了圣灵却否认神的道，你自己的生命就证明你没有得到。行，那我不是生气，我只得告诉你们真理是什么。警察得自己看看是不是。保罗说，若天上来的使者教导另外一些的东西，他就要被咒诅。加太书一章八节，没错。要是杰奎肯尼迪，他被妇女戴了个坏的头，留着那种脑积水似的发型和其他的东西，穿着那些的性感的衣服，就像做妈妈时穿的那种的衣服。你们五旬节派的妇女也是一样。他杰奎肯尼迪从未听过这样的信息。如果他听过，可能他早就悔改了。但你们五旬节派的妇女却日夜都在听，年复一年仍然无动于衷。哈利路亚。某天神的容忍会到头了，神的容忍会到头的。哦，你们以为我疯了，随你们没问题。历代以来当传讲这道时，他们都是这么想的。哦，勇士们，拔出剑来，让我们代表那剑所代表的一切，让我们去到那口井边，有血泉血流盈满流色伊玛内利，不是犹太人的血管，是伊玛内利的血管，是神与我们同在。罪人只要投身此泉，另取全身罪迹。从伯利恒要出来一位王，他将牧养我的民。今天是圣灵在牧养百姓，圣灵就是这道，对不对？对吗？现在我要结束，跟敬畏的心，主牧养百姓，不管你怎么想，都要符合这道。如果不符合，圣灵就不会在那里。那么不管你说什么，你只是在为自己做见证。你可以跳上跳下说方言，跑遍整个的会场，却仍然剪头发，做你爱做的事，这些就会作证反对你，说明事实并不是那样。伯利恒的居民们，神祝福你们，让我们冲过去。基督想要一个真正的教会，他想要一个心腹，让我们冲出一条路，从这里出来，离开那些的信条，是那些真正要喝水的人可以回来喝一口曾经从那伟大的井里所流出来的五旬节真正清凉的水。这水还在流着，但愿你今天来全心的相信这个。现在让我们低下头，我这里还有许多的内容想要讲的，但时间不允许了。现在已经十一点了。我想知道这里有多少的勇士，你们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的传道人、天主教神父，无论是谁，你信吗？我知道我不是神职员，我可能是从旷野来的，说话断断续续的，但这是道。你相信他是这样的，你相信他是道，那就是伯利恒。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道就在这里，这不是圣经。人要靠着这个而活，因为他就是这道。哦，勇士们，愿意拔出神的剑来说，我受够了这些的传统，我现在要归回这道，我要回到这真理上面。女人男人，女人的，你要那么做， 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今早的圣诞节的这个时候，你愿意回转反映出真实的耶稣基督吗？现在你们都低着头闭着眼睛，你愿意举起手来说，巴拉弟兄，请为我祷告，我内心真正愿意那么做，我愿意，我相信神祝福你。哦，传道人女人到处都有，在伯利恒，伯利恒这是神的粮食和水的所在，基督我们荣耀的伯利恒，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它里面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借着一个灵我们的受洗归入了耶稣基督奥秘的身体，我们靠他的道得到喂养，不靠别的，单单靠羊的食物。这道不是别的，也不可能把信条放进去，我们不会听他的，不会的先生。也许你说、哦、就是这样的，那如果圣经说的是这样，那我们就要这样，我们不要给他调味，我们要原汁原味。我们的父神呢，今天地上还有一些饥饿的心灵，为什么得是伯利恒小城呢？主要我以这种简陋无学问的方式尽力来让这一小群爱我的人，我知道他们爱我，主，我也爱他们，我如此的爱他们，主，以致对他们心里火热，我不愿看到他们跟这些大的东西搅和在一起，以致被剪除那些监牢中可怜的灵魂，知道自己曾经有机会，但那时已经太迟了。如神的今天，不管人们想到的是大城耶路撒冷，还是激烈和激烈的拉莫，还是示罗等那些拜神的大的地方，无论是哪座城，但都有一个伯利恒，你在诸城中不是最小的，从你那里要出来，从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这大都城出来，还有激烈的拉莫，路德在这里征战过，那还有示罗、贝斯里可能在这里征战过，还有许多别的地方。但主啊，主啊，那兴起凶五星结派的人，但愿他们没有回头去行同样的事。拿撒勒人耶稣啊，我祈求你，主啊，让这些勇士从过去的各种的信条中脱离出来，奉你的名起来，冲破这些信条的防线，回转到这真实无玷污的道上，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每一个都放下他们在这里所行的蠢事，就是试图要成为一名组织的成员了等等。主神呢、啊，愿他们回转，得着那些悔改信主的人，让他们归于耶稣基督，不是要荣耀任何的组织或个人，而是荣耀耶稣基督，单单的荣耀他。那些人是为大卫而战，他们为了大卫而不顾自己的性命，这些大能的勇士毫不畏惧，他们从那里杀出一条路，因为这是大卫的愿望，他的愿望就是要喝那一口的井水。主神的，也许我们感觉不到那种拉动，但是你的愿望就是让这些事成就。正如你对约翰说的，我们当如此行，背得起主般的意。作为传道人，我们今天也当如此行，要看见这道被传讲，看见这是成就。作为生活在这时代的大丈夫，我们也当如此行。今天这地上的勇士全在他们在那里了，让我们看见这脸就拿起剑来，不管对手是什么，神若帮助你，谁能抵挡你？我们不在乎要赔上我们的社交生活，不在乎要赔上这个那个或别的，我们要得回那生命的水。让我们到伯利恒去，说让我们每个人都去，让所有的这些妇女们都去，肯定让他们举起手，他们就是为自己感到羞耻，让他们知道这些男人有一天也会像肯尼迪先生那样，他们也会像其他的男人那样，他们也必须了死。这些女人正在死去，我也正在死去，我们在这地上都快被烧尽了，知道时间短少，我们所剩下的日子没有多少了。现在我不是想要建立什么大的体系，主要让男人女人今早都看见有一位王快来了。神呢、啊、伟大的王耶稣快来了。我们知道神呢、啊、当大卫还做逃亡者的时候，那些拔刀为大卫而战的人，在大卫做王后，他使他们每个人管理几座城，每个人都拥有几座城。你的圣经里应许说，我们将拥有几座城。神呢、啊、作为外邦人，借着外邦人而得的产业，使我们得与主的圣洁和公义有份。主啊，今天作为男人勇士，让我们拿起这道来。我们知道这个时代那些为主而站立的人，他们将要管理几座城，不是我们要成为首领，而是要成为你的仆人。主，现在我们看见了异象，说了这少数人，这一小群人，这些人被称为癫狂的， 那保罗的日子，他说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癫狂的，这正是我要为这儿站的主。你的道就是真理，你就是道，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的用你的道来恩膏我们，应验你应许给这个时代的道。今早离开这会堂时，愿我们成为神发光的器皿，愿我们带着这把闪耀在空中的宝剑出去，除去各样的重担和别的缠累，使我们能把人带回到基督面前，为我们的主再奉上一口新鲜清凉的水，而不是那些破旧发臭的心跳，让人们从那泉源喝水，那是真正清凉新鲜的五旬节的祝福。这会是主的新欢唱，再次把它带回到我们中间。主啊，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求。我们还低着头时，请司琴或弹风琴的，请哪位到风琴或钢琴这边来，请大家静静的来唱这首歌。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罪人，什么是罪人？不信的人，不信的人投身此泉，不信什么？不信神的话。哦，那些犹太人不想相信，他们不是不信者，他们以为自己得救了，但神知道他们需要一位救主，他们祈求得到一位勇士，神却给了他们一个婴孩，一位救主。神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这就是他们的圣诞节礼物，这就是今天你所需要的，是今天我所需要的一位救主，来救我脱离不信，救你脱离不信。当我们唱的时候，让我们在心里为这事祷告，叫真诚的祷告教会。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不信者只要投，不是当一个教会的成员，此泉就是教会的成员要投身其中的地方。泪血与全人罪行，泪血与全身对齐，泪血全身罪行，罪人只要主耶稣啊，我求你现在就接纳我们，我把自己同这一群人放在一起，主要拿掉我所有的不信，让我死去，主要就要像参孙哭求的，让我与这些非利士人同死，让我做你要我来做的一切的事，选择洁净我的魂，将我所有的疑惑除去。如果我对这道还有什么不信，主，如果你所应许的事还不在这里，我还没能看见自己的生命被这时代的道所印证，那么主啊，赦免我，赦免我，主，赐给我勇气，主，我需要得着勇气，除掉这些的东西，切开这堵墙，因为我知道这正是你的愿望。你说这是今天必应验，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原子来临的日子要怎么样。我们看见了那个教会的最后的举动和最后的迹象，这是外邦世界被火焚烧之前，亚伯拉罕属血气的后裔所看见的最后的迹象，也是外邦世界被火焚烧之前，他的王室后裔将要看见的最后的迹象。主要愿他们看见，这的确是耶稣必须要生在伯利恒的原因。这是你的道，是你的应许。我求你现在就祝福他们，我把他们当作战利品献给你。主要今天愿我们拿起这道一起向前迈进，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们，你们爱主耶稣吗？你相信这是真理吗？如果你相信这是真理，请举手。谢谢你们，朋友们。那行，那我想录音已经关了。那我在这里讲的不单是对你们讲，这磁带要去到全世界，全世界的男人女人都会听到的。我们去到过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人们只是坐在那里，耳朵插着一个小管子听，那对着全世界成千上百人传讲这道。那不是，那你们女人，我对你们讲这些事不是要伤害你们，但如果你的牧师没有告诉你这个，那他就一定有问题了，他没有胆量传讲这个，他只是躲在组织的后面，或者就像啊，是罗德安顿下来，在火降下来之前，他没有真正的东西使他站出来。圣经说他的义的魂天天被所罗马的罪恶伤痛，他的魂很清楚，但他没有真正的东西使他站出来谴责那些的罪恶。一个牧师若不告诉女人剪头发和穿那些衣服是错的，那人就肯定有问题了。 还有你们男人，你们男人允许妻子做那些的事儿，你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带着妻子满城跑，好像这是街头的妓女一样。然而若有人侮辱他，你就给他一个耳光，你才是那个需要被打耳光的人。没错，有一天神也会这么做。没错，我们需要回到这道上。不只是这个，这不只是一件很小的事，小事你尚且拒绝，你还怎能得到大的呢？ ABC 你都不懂，你还怎么能够学习代数呢？数到十你都数不来，你还怎么能懂得数学呢？你必须从底下开始，而你却想从顶上开始，要降到这里正确的开始。现在是圣诞节，正是做这事的时候。这是基督的诞生，让基督降生在我们里面。基督是什么？基督是道。多少人知道这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天有人对我说：“弗拉内兄，人们知道你是个憎恨女人的人。”我不是，我不是。我对我的姐妹们有真实的爱。有的男人认为你有红眼睛或绿眼睛，剪头发看上去很漂亮。他们转过来看，那人的看法跟我不同。我爱的是你里面的魂，那魂必须得去见神，这是我要的，让我的姐妹得永生，不是地上这些性的方面的东西。多少读过古罗马的衰亡这本书，肯定了，你看书里那些事儿，正是我们在做的性的魅力。年轻人落入到了那种情况中，与我们今天的情况一模一样，种族的问题，年轻人掌权，尽是男人和性，就像1800年前古罗马帝国的衰亡那样。今天这种东西又回到了外邦人中，看到吗？各种的宗教等等一片混乱。哦，我们所生活的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时代。有人讲出一个信息，阿们，主神已经发声，我相信这点。现在让我们站立，当神说话时，就是该我们存敬畏之心的时候。啊，怎么说？
By God's grace, by God's help, I'm more determined.
这是神的恩典，靠神的帮助，我现在比过去更加的坚定，要与这道站在一起。靠着神的帮助，尽我所能的再冲出一条路，下到伯利恒。在那里，伯利恒的居民可以从那泉源喝水。多少人愿与我同去，请举手说，我对神许诺我要去。愿神祝福你们。现在再低头一会儿，我相信这里的弟兄杰弗里斯弟兄过来吧。那如果可以，当我们低头祷告时，他要来解散会众。好的，弟兄。